力量来自梦想，成功源于坚持，思想决定高度，心态改变人生，顶级智慧领先一步，思想创造价值。领导微表情，员工读心术，职场达人不得不知道的开会秘诀，资深职场专家教你如何完美避开会议陷阱，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，开会是门技术活，作者简宁，播讲赵东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不起眼的装扮细节决定你是否能闪亮出场。圣诞节将至，位于北京亦庄开发区的一家外资企业举办晚宴舞会，以此答谢员工与客户。为了这次舞会中鹤立鸡群，企业部的美女淘淘在舞会前一天特意去买了一套晾衣，上身为紧身带纽扣的舞衣，下身为闪闪发光的舞裙，脚下是一双水晶鞋。他期待与公司女性的大众情人人事部的申先生共舞一曲。晚上舞会开始了，公司的美女们争相请申先生跳舞。第六支舞曲响起时，淘淘终于可以与申先生共舞了。可两人刚上场一会儿，淘淘就发现申先生有些不对劲儿，一是使劲捏了一下他的手，二是他的目光在自己上半身最敏感的部位聚焦了几秒，然后看着自己。申先生是在骚扰自己吗？淘淘不确定。那他是不是在暗示自己什么？淘淘想不出所以然。当他无意中低下头，突然发现上衣的一颗纽扣不知什么时候丢了。由于丢的是第三粒纽扣，里面的红色内衣就隐隐约约露了出来。天哪，自己在最心仪的男人面前竟然走光了。淘淘的脸腾一下红了起来，幸好自己带了一条漂亮的丝巾。淘淘马上将丝巾理顺搭在前胸，心惊胆战地与申先生跳完了这支舞。而申先生也比较善解人意，在这支舞曲结束的时候，他脱下西装外套给淘淘披在了身上。但让淘淘郁闷的是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女人与申先生共舞了。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，开会不小心走光是非常尴尬的事。其实想在会场上避免如此尴尬的情形，就要做足功课。一、会前提前准备好开会行头，并做详细的检查。开会的前一晚要检查一下行头，从头到脚都要仔细查看。上衣看一下是否平整挺阔，纽扣是否结实，是否能全部系上。裤子，如果裤子前门大开，可是非常丢面子的一件事。而会前一晚看一下裤子拉链是否好用，是让你的前门不走光的最安全策略。衬衫与内衣，以单色为佳，挑好以后一定要看一下衬衫的领口、袖口是否有污迹，如果有污迹的话，就要换一件干净的。外套的饰物和花边，如果你的外套有过多的饰物和花边，不妨换一件，因为参会的衣服除了讲究平整挺阔，还要力求大方。鞋袜，开会穿的鞋子应该是高跟鞋或中跟鞋，开会前一晚你要为自己准备好。穿裙装时着丝袜能增添腿部美感，所以美女们准备好鞋子必须再给自己搭配一双高筒袜或连裤袜。不过穿什么丝袜去开会则要因人而异，腿较粗的女性要选一双深色的袜子，腿较细的女性最好穿浅色的。同时要注意鞋袜颜色是否与西装套裙相配，袜子是否太鲜艳，带有网格或明显花纹，如果是，最好换一双色彩中性、款式大方的丝袜。二、会议当天从头到脚精心打扮并注意细节。西装或外套， 如果西装是新买的，不要忘记剪掉袖子上的商标，不要把钱包放在西装左胸口袋，不要在腰上挂东西。内衣要记得检查一下你的内衣是否外露，要知道去参加会议时内衣外露很不礼貌。同时要看一下文胸的肩带是否露在衣服外面。事物点缀，开会时巧妙地佩戴饰品会让自己别具一格。出门前要检查一下饰品是否过多，是否与整体服饰为同一色系，搭配起来是否和谐。如果不和谐的话，就要设法和谐。如果佩戴的饰品过多，那就少带一些。开会穿衣是形象工程的大事，与会的上班族们不可以掉以轻心哦。既要为自己选一套适合的衣服，又要关注一些细节。开会前一晚要检查一些参会用的衣饰，从头到脚要仔细查看，上衣是否平整挺阔，纽扣是否结实，看一下裤子拉链是否好用。选好衬衫或内衣后，一定要看一下衬衫或内衣领口袖口是否有污迹，如果有污迹的话，就要换一件干净的。开会当天在出门前打扮时，要看一下内衣是否外露，丝袜是否与自己的腿型相符合，有无破损。恪守这些礼仪，就可赢得好感。礼多人不怪，会场达人居小节才能晋级。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，更是礼仪之邦。不仅生活中礼仪多，在会场上更是有很多讲究。比如进会场前，或在老板上司发言前关掉手机，在会场上要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，会前与人打招呼握手一定要既热情又有分寸。遵守会场礼仪规矩，既能向他人展示自己优秀的一面，又能尊重他人，等于给自己加形象分，甚至能因此赢得领导的器重。所以在会场上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言行，力求合乎会议礼仪规范。恪守这些礼仪，就可赢得好感。小史公职于上海某区文化局，是财务部的主任。这天是周五，局里召开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，小史作为先进工作者的代表要上台发言。主持人点名让小史发言时，小史站起身，先冲身边的局长做了个鬼脸，接着又冲着镜头吐了一下舌头，然后才开始发言。在他做鬼脸时，台下一个中年男子先是惊诧地张大了嘴巴，接着摇了摇头，之后就是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。接下来他左侧的两个女孩在窃窃私语，哇，在众领导面前我们主任可真会卖萌，可他卖萌卖的有些不合时宜吧。就是，这可完全颠覆了领导应有的一脸严肃的光辉形象。很多上班族个性开朗活泼，做事不拘小节，但会场不是谁家后院，它是一个特别注重礼仪的公共场合。在这种场合最忌讳的就是不拘小节，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的与会者，一言一行都需要谨慎小心，否则就会给他人留下不懂规矩的坏印象。不同的会议有不同的礼仪与规矩，不同的人要守不同的礼仪与规矩。参加大中型会议时，需要遵守以下礼仪规矩。一、妆容礼仪，整洁、大方、得体。参加大中型会议不是参加舞会，再喜欢标新立异，也要注意妆容大方得体、干净整洁，特别是头发，发型要大方干练，刘海遮住眼睛和脸的话，一定要提前修剪一下。油性发质的女性最好在开会前一晚或早晨清洗一下，如果有头屑，要用去头屑的特殊洗发液，同时头发要保持清爽，不要喷过多的发胶发乳， 虽然它们让你看起来更亮更潮，可在会场上就不合时宜了。喜欢化浓妆的女性最好化淡妆。如果你平时不注意手部保养，不经常修理指甲，参会前一定要好好修理指甲，指甲不能太长。如果涂抹指甲油，色彩与造型要大方。就算平时用大红的指甲油，在会场上还是白色、粉色、肉色等淡雅色彩的指甲油更合适。出门前不要忘记喷点香水，但不要喷太多，不要使用味道浓烈刺鼻的香水。开会前最好整理一下头发，但千万不要在会场做这些小动作，特别是领导发言时，你可以利用会议休息时间去盥洗室整理。二，会场的落座礼仪，坐有坐相。提前进入会场，找一个适合的座位坐下。落座时动作要轻柔和缓，不可猛起猛坐，弄得座椅叮当乱响。坐下后要保持安静及端庄的坐姿，身体挺直，不要紧贴着椅背坐，这是每个会场淑女应该保持的坐姿。会场上的男士们则要保持身体略向前倾的坐姿，这样就可以让自己显得精神饱满。会场不是菜市场，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，切忌挠头、抖腿等，也不要随便走动，发出声响。三，发言时的肢体礼仪，站有站相，仪态大方，谈吐优雅。如需要主持会议或发言，那么你既要落落大方，又要非常自信。会前、会议中间，当然还有主持会议时，如果看到熟人，不要与熟人打招呼，更不能寒暄闲谈，只可点头微笑致意。如果需要坐着主持会议或发言，要挺直身体。如果有会议桌，可双臂前伸，两手轻按于桌沿。如果是站立发言，一定要双腿并拢，腰背挺直，并且要时常抬头扫视一下会场，不能只顾低头读稿，不然容易让与会者产生不被重视的感觉。论述自己观点时，如果是坐着，千万要注意，不能交叉握双手，或用双手指撑出一个高塔形状，这个动作会给人造成你故意摆架子的误会。
力量来自梦想，成功源于坚持，思想决定高度，心态改变人生。顶级智慧领先一步，思想创造价值。
握手打招呼，礼多人不怪。王强是香河某知名家具公司的销售主管，最近公司购进了一批价格不菲的红木办公家具，目标消费群体是各大公司的老板或总裁。为销售这批红木家具，王强亲自与高端客户电话沟通，沟通的差不多了，甚至对方有采购意向了，王强才让销售员们上门拜访。钱四通是北京某房地产公司的副总裁，也是王强的一个准高端客户。公司刚购进这批红木家具时，王强就向钱总推荐了，钱总也十分感兴趣。这天，全国建材大会在北京召开，听说钱总要去参加这次会议，王总决定前去参会，顺便与钱总聊聊红木家具的事。建材大会召开那天，王强带着一个销售员小肖按时参会。见到钱总时，王强很高兴地打招呼道：钱总您好，我是香河某某家具公司的销售主管王强。打招呼的时候，王强伸出手来紧紧地握着钱总的手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松开。王强松开手时，发现钱总脸色有些不对，王强一惊，难道自己有失礼的地方？于是当销售员小肖与钱总握手时，他就仔细观察，他发现小肖是如此与钱总打招呼的：您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 同时，小肖伸出手，轻轻握了一下钱总的手，就松开了。而钱总呢，皮笑肉不笑地回应小肖道：“哈哈，你好。”然后钱总转脸对王强道：“你看，我很忙，你把你们公司的材料留下，我看一下再联系你。”王强于是把资料留给了钱总。可是这次会议之后，好长时间钱总都没有联系王强，于是王强就给钱总打电话，但每次打电话接电话的都是秘书，只推说钱总很忙。这次王强和小肖对钱总的拜访显然是失败了，你能看出他们是哪里出了问题吗？开会与人握手，与人打招呼都是非常讲究的礼仪，虽然这些礼仪不大，却在瞬间决定了别人对你是喜爱还是讨厌。如何通过握手打招呼来获得他人的好感呢？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，前提是你掌握了与人握手打招呼的礼仪和技巧。一、与人握手的礼仪。握手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，却有很多讲究。如果对方地位较高，或者是女老板、女客户，要等对方先伸手，你再回应；反之，你要主动伸手。握手时，要与对方目光保持接触，面带笑容，最好是持续5秒，并且要注意方式、力度。一个人握手的方式、用力的轻重，都在向对方传递着信息，比如修养高低、是否可信、是否热情等。与人握手时一定要有力度，它向对方传递了你的诚实与热情，但也不要握得太紧，尤其当对方是女性时，握得太紧会让人误解你有不良企图。正确的握手方式是，你的手与对方的握在一起，手掌和拇指应该成一定角度，四指与拇指应该全部与对方的手握在一起。二、打招呼的礼仪。想要在会场上拓展人脉，一定要积极主动地与人打招呼，但在开口说你好之前，要先使用肢体语言或微表情表达你的诚意和热情。开口后则要注视对方，并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，说出自己的姓名与单位等重要信息。在会场上如果遇到熟人或客户，则要在你好之后说几句客套话，如不好意思，最近工作忙没联系你，见谅，或者好长时间没见，最近怎么样等话语，用温情来维系关系。在与人打招呼时一定要注意语速，最好保持中速，且语调要平和，既让人听懂，又可以给自己思考的时间，否则太快就易给人不自信不稳重的错觉，反之语速太慢，听着都让人着急，让人严重质疑你的语言表达能力。与身份高的人打招呼一定要注意称谓或措辞，如问候时要使用您而不是你，对方是总经理，一定不要称人家为经理或老板，而是要用确切而具体的称谓，如王总经理或王总。如果人家是副总经理，打招呼时最好不要用副总经理这个称谓，除非对方的总经理在场。手机礼仪，开会关手机必须的。最近，广州市一家相机公司老是接到客户投诉，说他们生产的相机有质量问题。投诉中有不少大客户，这意味着公司的产品质量确实出了问题。可究竟哪里出了问题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公司齐总经理心急如焚，为尽快解决问题，齐总召集相关部门经理以及员工开会。开会时，齐总先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批评，并特别对生产部与质检部的两个经理进行了点名批评。批完两个部门经理，齐总正想问大家如何解决相机质量问题时，会场上的手机铃声却一声高过一声地响起来。大家扭头去看， 原来是质检部员工小罗的手机。齐总本来就为相机的质量问题窝了一肚子火，一听小罗的手机铃声，按捺已久的火气终于像开了闸的洪水喷涌而出。公司明文规定，开会时必须关手机，身为质检部的员工，连这点规矩都不能遵守，你怎么把产品质量关？这产品质量不出问题才怪呢。刚训斥完小罗，生产部小张的手机又响起来了。虽然只响了两声，小张就赶紧关掉了，可齐总依然勃然大怒，他铁青着脸一字一顿地说：还有完没完？我真服了你们，一个比一个牛，公司规则是花瓶还是气泡？见齐总怒发冲冠，行政部经理马上宣布他们两人每人扣一个月的奖金。会后，小罗、小张两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脸的纠结无奈。也许在他们看来，只是开会前没关手机就平白无故被扣了一个月的奖金，简直太委屈了。但他们更应该反省的是，在总经理召集的会议上竟然开手机，如此行为是否有失检点？很多人去参会都不关手机，甚至认为多此一举。其实开会不关手机看似事小，其实事大。一，开会不关手机是不礼貌的行为。如果你参加一些会议，特别是有座椅有桌子的会议，你会发现很多与会者习惯性的把手机放在桌子上，随时准备接电话、看短信。其实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。在国外，凡是重要的社交场合，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手机必须调成静音状态，甚至看一下手机都需要向在场的其他人说声抱歉，否则对方会感到不被尊重。二，开会不关手机是对公司规则的轻视。很多公司的规则中都明文规定开会时不能开手机。想想看，一个会议上张三接一分钟电话，大家得等张三一分钟，李四接一分钟电话，大家又得等李四一分钟。十个人的会议，如果每人用一分钟接电话，就得浪费十分钟，这可是惊人的浪费。这也是很多公司明文规定开会手机关机或调成静音的原因。对很多与会者来说，开会手机关机或调成静音是一种制度，更是重要的礼仪。如果你去参会，最好是关掉手机。一，进会场前关机。如果公司明文规定开会时不能开手机，要在进会场前关机，或在有人发言前关掉手机，这样既不会打断发言者的思路，也体现对他人的尊重。二，不关手机调静音。如果担心关机影响接收客户来电，可将手机调成静音或震动，这样既遵守了公司的规定，尊重了其他与会者，又能及时接听客户来电，避免因开会错过重要的电话。三，接电话远离会场。开会时有人打电话给你，最好不要在会场接听电话。如果会场允许接电话，一看手机有来电显示，应尽快接起，不让电话铃响超过三声。接电话时要压低声音，长话短说，或告诉对方你在开会，开完会你再打给他。小习惯大礼仪，开会时我们是关机还是开机呢？最安全最简单的策略是，如果公司明文规定开会时不能开手机，参加重要会议时一定要关掉手机，或将手机调成静音或震动。开会时不关手机，如有来电，最好是出会议室接电话，或压低声音，长话短说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《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》，开会是门技术活，作者简宁，播讲赵东，感谢收听。